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在思想那个基督徒生命长进方面的真理。那么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就像一个婴孩生下来要成长一样，那个属灵的生命也要成长。那个基督徒成长的目标，我们也说是那个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经里面讲，而且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彼得使徒在使徒彼得在那个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指出了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八个方面，或者叫做八个步骤。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要信心，你要加上德行，你要德行，你要加上知识，你要知识，又要加上节制，你要节制，又要加上忍耐，你要忍耐，又要加上前进，你要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你要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我们已经思想了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那我不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在听过这些道以后呢，你的生命中是否加上了这些？有的时候要加上，我们不光是听道，而是要真正的去操练、去遵循什么道，让这些属神的性情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型。那而且我们也强调，那个加上是一个不停止的过程，而且需要我们殷勤的去做，需要我们留心的、竭力的去做，因为属灵生命的长进没有捷径的，不是轻而易举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违背我们那个天然生命，或者违背我们人的本性的，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做，殷勤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那个基督徒生命长进，或者彼得这个提出的最后的两个方面，就是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那虽然是最后的两个方面，但是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了。其实基督教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因为神爱我们呢，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这是那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爱、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这一切都是空洞的，都是能够无益的。甚至说，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实的信心呢，应该是可以生发仁爱之心的。那我们讲到有人，基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德行呢，基督徒应该有很多的美德，但是圣经里面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所有的德行、所有的美德是靠爱心联络起来的。那讲到知识，这里讲如果只有知识没有爱心呢，知识只会让人自高自大。那如果没有爱、节制和忍耐呢，就可能变为那个苦修主义，就变得很苦啊。做基督徒，节制和忍耐都是很苦的，但是如果有爱呢，就不会。如果没有爱呢，那个敬虔就只会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你可以看到，当那个使徒彼得在最后讲到爱的时候，其实他把前面所有的就是包括在里面的，没有爱，前面所讲的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都是很空洞的。那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这个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呢？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讲：“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些经文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介绍神的时候，他说神就是爱。那这是讲到神的本质，讲到神的属性。神不仅仅是爱的源头，也是我们经常讲神是爱的源头，这个是讲到神本身就是爱，神就是爱的本身。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神才是爱的源头。那神本身就是爱，所以他向我们启示什么是爱，他向我们示范什么是爱，并且告诉我们如何去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那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都是神向我们启示什么是爱，神向我们释放，通过他自己的作为，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表明什么是爱。那同样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八节也是讲这样事情。说因为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刚才我们唱一首歌叫《爱我愿意》，那这首歌里面就它清楚地表明了十字架，就表明了神的爱。这是一种牺牲的爱，舍己的爱，但更是一种接纳的爱，饶恕的爱和救赎的爱。是因为神的爱吸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同时十字架也要求我们要回应神的爱。因为耶稣说，凡跟从我的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跟从我。这是我们对十字架爱的回应。那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到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所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那这个命令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告诉给他一切跟随他的人的。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上，当耶稣为他的门徒洗完脚以后，主耶稣为向他的门徒颁布了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一段呢，就讲神是爱，神怎么爱我们呢？就是当他的儿子耶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因为神这样爱我们呢，神要让我们这样如此的去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讲爱的那个根基啊。那我们再来思想呢，这个再回到这个彼得前书这一段，它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为什么是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呢？那如果只有敬虔，没有爱心，会是怎么样子的呢？《更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三节，对这个问题有答复啊。保罗在那里讲，如果有敬虔，但是没有爱心，会是怎么样的？那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属天使的话语，就我们星期五晚上聚会的讲了这个，讨论到这个方言和这个天使的话语。如果一个人能说方言，或者能说天使的话语，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很疏离的，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那就是很近前的。但是保罗说什么？那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零的楼响的八一般，那就没有意义的。就像我讲，有爱就是零的楼响的八一般。那他下面也举例了，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哇，这真是一个很敬虔很有能力的人。他有先知讲道之能，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了。但是保罗说，接下来说什么？他说如果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他举了第三方面例子，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哇，这真是非常舍己啊！你把你所有的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来焚烧。但是保罗说什么？如果说却没有爱呢，仍然与我无益。说明有了敬虔呢，一定要加上爱心的。没有那个爱心的敬虔是死的敬虔，是叫冰冷的敬虔。有敬虔的外表，你刚才看的那个敬虔的外表，你能够说方言，你能够讲道，能够将你所有的都给人，那是外表。那敬虔的实意是有爱的，一定是有爱在里面的。那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常常想到的，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我们要怎样去做。 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当我们起圣餐的时候，它不是让你去，首先想到的不是让你去咒人。一件更要紧的事情就是，你要明白什么是爱，爱的根基是什么，爱的源头在哪里。那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记载了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那这是一个非常那个美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爱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14-19节，他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就他在天父面前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到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崇高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这些经文是那个非常深奥的一些经文。我最近在开始读那个仲麻田牧师的一个以弗所书的讲义，这以弗所书很短的一卷书信，但是仲麻田牧师对以弗所书讲义写了8大卷，可以说是一非常庞大的一部那个系统神学。他讲出这段圣经也是讲的非常多非常深刻，但是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说你知道神的爱有多长，神的爱有多宽吗？你知道神的爱有多高，神的爱有多深吗？可是你要怎样才能够知道神的爱的长阔高深呢？那他告诉你这里一个方法和途径，就是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让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这样呢，你的爱心才是有根有基的，这样你才能够被神的爱所充满，这样你才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是过于你所能测度的。其实这样你才能够自己体会明白那个神的爱，经历神的爱。也只有这样之后，你才能够去爱弟兄，才能够去爱众人。那有人讲，他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为什么弟兄在前，众人在后呢？那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基督徒在很自私呢？神爱世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对神的爱的感受不一样呢？是不是因为神爱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多呢？还是因为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加信靠神，更加愿意来经历神的爱呢？我没必要过分的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因此怀疑神的公平和公义，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神爱每一个人。但是神很奇妙，神是很有智慧的，他是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本性。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一个教会或者一个社区里面呢，他就是要让你在实际的那个经历、实际的环境中去经历神，去彰显神。所以他先让你爱弟兄的心，神是很有智慧的，这句话显明，如果你不爱弟兄，你不可能爱众人。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如果你连你自己的家里人你都不能够爱，但是你却爱家里外面的人，这可不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圣经上的话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5章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其实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亲属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再简单不过的，而且我们都容易接受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教会的时候，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这并不是讲了自私，这跟自私没有关系，这讲了一个次序，可以讲到人的本性。那其实你从家里面来看，我们讲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很多人其实就在这上面忽略，他对自己家里的人不是很照顾，也不是很看顾亲属，但反而他很爱，很那个，在外面表现得很好。如果你听过那个赵丽姊妹的见证呢，赵丽姊妹很年轻的时候就要为共产主义那个献身的，说她在外面表现特别好，都是先进，都是模范。 而且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对。他是希望上走到大陆上去看见有人抢劫，他马上就见义勇为，他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他也看见有车子如果过来，他就希望那个车子马上就如果去撞到人，所以他马上就可以有那个表现的机会，他随时都在准备。但是他讲的是他回到家里面，他一点家务都不做，他的袜子都是他妈妈跟他洗的。这是他那个，但是他没信主以前他没有认识到这个，没信主以前他认识他自己真是又红又专的人，但是其实他的本性他是不认识。其实很多基督徒非常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爱那个亲近的人，非常爱那个跟你关系最近的人很困难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王明道那个中国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特别讲了一个，他讲那个夫妻间的爱，因为有时候太熟悉了，也以致我们就太随便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了。所以说你对你家里的人的爱护或者看顾就舒服了，因为太熟悉了，太亲近了。但是他说你不要因为太熟悉就太随便。我觉得那个最近那个父亲节的时候，我看中国那个人民网上推荐了在父亲节必看的十一部电影，那其中有一部我一看，这样有一个是那个是沈海英弟兄演的，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沈海英呢？是沈海英的，那对，他也是基督徒。对，我最近看那个《一代人的见证》，他从那个中国被邀请了参加那个《一代人见证》的聚会。那他的分享那个都是特别实在、特别简单的。那信了主以后，他就讲，他说我们过去，他的那个妻子是那个吕丽萍，对，那吕丽萍是跟他是第二次婚姻。那他在讲这个他们夫妻相处的时候，他讲到我们没信主以前很多事情都太随便，从来没有认真去做过。他说，这就是你做饭，就是你在家里洗衣，做任何一件事情，但你没有认真去做。他都是没有认真做，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想到是为己做的，所以没有凭着爱心真的去为对方做的。就是那个，所以我看到一部电影，他演的那个父亲。那另一个方面啊，很多时候就我们给我们关系最近的人呢，就是对我们伤害最深的，这个是最大的。这样其实就让我们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这个爱我们家里人变得很困难。那大家如果听过那个6月15号从香港来我们这里开那个音乐辅导会的那个吉恩敬拜音乐辅导会，其实他应该翻译成吉恩点敬拜音乐施工，他的英文是 Amazing Grace Worship Music Ministry。 那个创立人那个邓淑仪姊妹，那他在分享当中，他的见证中的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他的父亲就是从小就喜欢赌博喝酒，就要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他的父母，离开他的母亲，离开他的弟兄姐妹，在外面住。那后面这个其实给他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这个邓淑仪姊妹后来他蒙了神很大的恩典了，他就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他也开始服侍主了，到各个地方都去做见证了，开音乐辅导会。但是他知道他有一个软弱，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关没有过，就是他没有饶恕他的父亲。那他也知道圣经里面说他应该原谅他的父亲，但是他做不到。他刚开始本来想这样过去，但是神呢就不让他过去，那个负担、那个愿望、那个念头就越来越重，一直到了一个地步，他觉得他没办法再继续为神做见证，没有办法再继续到各个地方去开那个布道会了。那自己做不到，他怎么办呢？最后还是祷告，求神呢，就是去拯救他的父亲。那很奇妙，那神真的就让别的人去跟他父亲传福音，他的父亲就信了耶稣。那其实信了耶稣以后，他还不能去面对他的父亲。那有一次他就接到医院里面的一个电话，那就告诉他父亲病重，住进医院里面。那医院里面就打电话通知他们，就是他丈夫可能 他的父亲可能有生命危险，让他们马上要去他家里人。那就在他去这个医院的路上，他开车的时候，神的灵再次光照他。这次他看见的不是他父亲对他的伤害，而是看见他对他父亲的亏欠。 所以他在那个车上就开始哭，就祷告神，求神饶恕他。然后到了医院以后，他也向他父亲认罪，说他们父女俩就在那个耶稣基督里面和好。那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而且他父亲真的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邓淑仪怎么做了一个祷告，他就求神医治他的父亲，因为他希望他以后再去做见证，再去开布道会的时候能够带着他的父亲一起去，跟他父亲一起见证耶稣基督不仅是拯救人灵魂的主，而且他是医治人身体的主，他是医治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神。神听了他的祷告，让他的父亲从死亡的边缘再次回来。所以说以后啊，他就带着他的父亲在香港各地方，在香港很多地方开布道会，然后跟他父亲一起为主做见证。这里可以看到，那个都有时候最亲近的人，就是对我们伤害最深的人。那其实同样的情形在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那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算关系比较亲近的，就在你常常聚会、常常在一起相处的。那有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困难，去爱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说，有了爱弟兄的心，才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你不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你怎么能够去爱教会外面的众人呢？或者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他感受不到神的爱，那他怎么可能去邀请人来教会呢？或者外面的人看见这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不是彼此相爱，相反的，圣经里面说是那个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相吞相咬，相咬相吞。那外面的人他怎么可能进到教会里面来呢？那有时候就有这种奇怪的现象。你会看到有时候有很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积极的去传福音，邀请人来教会，那关心那些没信主的人，帮助他们。但是一旦他们这些人信了主以后呢，那他们就不管他了，那以为你已经可以自己独立了嘛？已经爱你这么多，已经关心这么多，你现在已经信主了，那你应该自己可以成长了，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甚至你应该去关心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那个结果会怎样呢？会造成一种什么结局呢？一种什么现象呢？那些刚信主的人呢，就感到很失望，甚至也是感到很迷茫。他本来以为信主以后可能被爱的更多，要被关心的更多，因为他没信主的时候，这些人都这么的关心他，万没想到信主以后仿佛就被抛弃了。那其实这是不应该的，不正常的。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才加上那个爱众人的心，这是神的那个智慧，而且神的那个知道我们的本性，神就是要让你在一个聚集的环境中间，你来学习。那在家庭是这样的，在教会也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以神的话互相勉励，彼此切实相爱。那其实主耶稣的吩咐也是非常清楚的，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反过来说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呢，那我们就不能够见证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就是别人就看不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那罗马书第13章第8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我们就知道父母爱孩子，那父母爱孩子不能跟溺爱，是不是？那有的人就怕那个溺爱孩子，于是就那个爱孩子的时候就特别小心，是的，觉得就不敢爱孩子太多。其实溺爱不是爱的太多，而是爱的方式不对。我们永远不可能爱一个人太多的，因为他在讲唯有彼此相爱的嘛，要常以为亏欠的嘛。所以你怎么爱的话总是不够的。你爱孩子也是这样的，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相爱也是这样的，你不可能说你已经爱那个人够多了。就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某一个弟兄姐妹身上， 但是呢，你会看到怎么这个人还是不长进，这个人怎么还是不热心，所以这个人甚至还是对你都不感恩。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就会退，我们的爱心就会冷淡，就会退后。那人算了，不管你了，我们再去爱别人，就爱另外一个人，找另外一个来爱。那这里讲的唯一有彼此相爱要长久的亏欠，你永远不可能爱一个人太多了。那对软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告诉我们清楚，我们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你用坚定不移的爱心爱一个弟兄姐妹，直到这个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跟你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刚强。其实如果你以神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行为，用神的话语来对照我们所做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是常常亏欠的，而且甚至在很多事情上你都是亏欠的。就举一个例子，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已经对得起自己，我们已经也对得起别人了。但我这里不是要否定你所做的，你可能真的是尽人力量做了，你真的也对得起你自己，也对得起别人了。但是这跟我们，你能不能够说你对得起神呢？你能不能够说你已经达到神让你做的标准？你很难这样说的。耶稣让你说你饶恕弟兄，你饶恕什么？70个7次。我们中国话什么？你三是不过三了，三次你就已经不能够忍耐了，不能饶恕了。但是耶稣说的70个7次。那耶稣也说，如果有人让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2里路，你加倍的那种恩典。那有时候我们连那个一里路都没走完呢，所以好不容易走完一里路，我们都觉得已经够了，这人看了是够了，你是做的不错了。但是啊，如果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标准，其实我们都没有做到。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事情呢，都是在尽本分，这个叫例行公事，做了很多，但是没有爱在里面。其实这样你就不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益处。其实例行公事是人的一个惯性，是人的一个本性，很多事情一定要是你重复的做，然后慢慢的就会变成例行公事。你在家里面做饭是这样的，我在这里讲道理也可能的，你每次都讲这样，你就变成例行公事。你在教会里面侍奉是这样的，你在外面工作也可能是这样的。例行公事就里面没有爱，这是一个责任一样的。那么尽责任我们都知道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负责的人。但是你要知道，单单的尽责任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有爱在里面就不辛苦。那你下班回家，那你已经很累了，但是你还在做饭，那是你的责任，你觉得？那你好不容易把饭做好了，那没想到那个吃饭的人他不好好吃，他说也不好吃，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可能就火冒三丈。那其实就表明什么？你心中没有爱。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真实的，你没有那个爱呢，你就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发怒，会被别人的反应决定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情绪。圣经里面说，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那你为什么他喜欢吃饭，他觉得不好吃，你就火冒三丈了？那你没有仁慈，你没有很求忍耐。那也讲我们说，我们在教会侍奉也是同样的。你去传福音，那你开几个小时的车，而且还做很多菜带去。但是邀请来听福音的人呢，他有的不来。那来的人他有的不认真听，他听了跟没听似的。那这还算好的，有的人呢，他不但不听你的，反而他还攻击你的信仰，挑战你的信仰。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反应？我想你不可能火冒三丈，因为毕竟不是在你家里，在你家里就可以火冒三丈。但是传福音的人这个时候他就想， 这帮人要灭亡就灭亡，反正跟我没关系，自己灭亡算了，我太不在乎了。那其实如果这样呢，就表明我们心中没有爱，没有那个真实爱心。你以为你已经付出很多，但是其实你这样对那个人是一个亏欠，你没有真实的去爱他。你传福音不是因为你爱他去传的，传福音的。这其实对我们那个服侍神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现。但是其实你在你的家庭角色里面也是同样的。刚才我讲的那些情形是常常发生的。那我们安静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反复去审查？神的话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长久的亏欠。那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他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世上有财物，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这里是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相爱的。爱可以在言语上，可以在舌头上，那爱也可以在行为上。爱也应该在言语和舌头上，爱也应该在行为上。那有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两者给对立起来。那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会发现那个西方人表达爱呢，就比较多的在言语和舌头上面，所以他们在言语和舌头呢比较容易表达爱。那个东方人呢，他就比较多的在行为上表达爱，所以说用行为来表达我们的爱就比较容易，这是我们的那个习惯是。我见我曾经讲过一个小孩就问一个爷爷，就是说爷爷你爱奶奶吗？那这个爷爷回答说我爱奶奶了。那这个小孩就说，那爷爷你爱奶奶，那我为什么从来没听见你这奶奶说我爱你呢？那你就知道这是那个对爱的理解不一样，对，一个就是希望你要用言语表达。那这个爷爷讲，我一辈子就为他挣钱，他什么用的我在供应他，我那还需要说吗？但是圣经的当中，他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他们并不是说言语和行为，言语和舌头不重要，总要在行为和层次上，言语跟你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那弟兄姐妹相爱应该也是在言语和在行为上都表现出来的。那在言语上你怎么表现呢？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无谓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里就讲你怎么在言语上表现呢，就你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而且圣经里面也鼓励我们应该说能安慰的话，应该说鼓励的话。那在行为上呢，应该彼此帮助，彼此帮助。这个是在这个经济那个萧条的时候，感谢神呢，我还没听到说我们国内部有弟兄姐妹失业的。如果有弟兄姐妹失去工作，那我们在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姐妹缺乏，你在弟兄姐妹日用的衣食住行上都应该帮助，这是你的本分，对，这是弟兄姐妹的本分。这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这里特别强调那个诚实，言语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的言语要诚实，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你的行为也要诚实，爱人不可虚假。其实我们在即使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诚实，总不能够用那个欺骗的手段吸引人来听福音。不要以为反正我们都是为了让他得救，圣经里面告诉你，正确的事情要用正当的手段去做，而且我们不能够传片面的福音，不要应许人所没有应许的。你就该告诉人，只要信耶稣就一帆风顺，信耶稣就万事如意，这是圣经里面没有应许的。你不要这样传，这是片面的福音。而且即使我们对圣经中间难解的经文呢，我们要诚实，遇到有人问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辩，这要诚实。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圣经，更不能够说我们的理解就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那在如果你上到那个艾蒙顿千座堂的中，艾蒙顿那个中文网里面那个宗教论坛，如果你上了，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专门攻击我们的信仰，攻击基督教的。那前一段时间他就跟我特别的辩论，他就要让我借钱给他，他不管你说多少，他说如果你能够借钱给我，那你就是真的，你就是言行一致了。那我就死活就不说我要借钱给他，他就一到时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告诉他我是可以借钱给他的，有条件的，就是你要我见面，你见了面我看见你有需要，神的灵感动我，我就可以把钱借给你，因为这是我的钱，是神的钱。那而且我还跟他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讲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叫想开店，他也是读 PhD 的，但这个弟兄他就想开店做生意。那时候我们做留学生都没多少钱了，那我知道他要开店，甚至他刚开始要我们跟他一起开，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没这个才干，后来他就要自己开。那时候我账号里面只有把我账号里面所有的钱都借给他，就2000块钱就借给他。那他真的是做生意的人，他就写得很清楚，写一个借条。我说你不用写借条，你也不用还我，他就写一个借条给我。那我2001年毕业以后，我就去那个去蒙特利尔做了2年博士后，再回到美国去读神学的时候，那就过了2年了。所以他看我读神学，然后你现在读神学，你一定需要钱了，所以他就要还我。那我说你不用还我，那他就要还我，那你就还我了。所以他没想到是他那天他还我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信封了，那我就收了，他叫什么就收了，放在里面。所以我回家以后，我就拿出来看了，就没想到里面只有1000块，就他是给了2000块，他说是2000块，但是里面只有1000块，那我当时就很为难了，我怎么只有1000块钱呢？我说你不用还我的，但是他只还了1000块给你，那你要怎么办呢？当时我就很为难。我就要祷告，那最后我也跟师母分享这个事情，那师母说那你就祷告了，因为你既然借给他的时候你就不希望他还了，那现在他还1000块给你，那你已经很好了，你没必要再去要那另1000块了。那我就真的就这样这样就心疼眼皮就算了，都感谢神。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太太在那个整理家务的时候，就在那个沙发底下就找到一个信封，找到信封，那他那一拿出来看，这个信封里面又有1000块钱。那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去问她丈夫，就她丈夫才想起来，他烦我的时候，他妻子是把钱装了两个信封里面，一个1000块，但他只拿了一个信封来装。那这样是他们再给我1000块，再还我1000块。那这样事情，我就其实给他们给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不是说我借钱，是他让我看到，我们不在乎这个钱。我们的心不在这个钱上面，而且这一次真的是他很有钱的，他开两个店了，现在他原来是开一个店，他要把那个店扩大，但他知道我们不在乎这个钱，钱真的是神的。但是我也不说随便，我从来没有教一个弟兄姐妹随便用你的钱，或者随便就把钱借给人的。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在那个需要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的。但是更重要的，你要在诚实。你可以借钱给他，但你必定诚实，你也必定有爱心的。保罗讲得很好，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我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但是你没有爱呢，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不说那个攻击我们信仰的人，我也没有攻击他。我就希望跟他讲道，跟他传福音，希望他以后能够信主。比如后书3:9，而且他也是非常那个善于引用经文的，但是他引用经文大部分是错的。那比如后书3:9，他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存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这节经文呢，在那个理解上本来就一个很大的困难， 所以对我们的信心本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里面。因为他说主所应许的并未成就，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时候什么成就，什么时候成就，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就是对我们的信心是个挑战。但如果有人要问你这个难处，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到底什么时候事件结局呢，你可以明明的告诉他你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就是你对你的诚实。但是这一节经文本身其实应该激励我们去爱身边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那个神不愿意他们中间有一人存留，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呢，都应该有同样的心，不愿有一个人存留，乃愿人人都悔改。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的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你的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你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你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你的忍耐又要加上敬虔，你的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你的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生命中充满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应该把这些属灵的品格、神的性情横行在你的生命中。那我也更愿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带领人来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认识了你，我们知道何为爱。你就是爱，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向人显明了。而且你的爱透过圣灵，透过历代传福音的人传到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因着认识你，我们有了爱的能力，我们也愿意去爱，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和众人。主啊，愿你将你的爱多多的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实在家庭、教会、社区里面都彰显神的爱，传扬神的爱。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